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我们靠着你的宝贝爱子耶稣啊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你已经将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了凡接纳你信你名的人，如今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求你再一次的洁净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，将你的真理的道显明给我们，使我们的耳中所听到的是你的声音，使我们懂得分辨那来自仇敌的任何的谎言，好使我们能够在得赎的日子承受你应许给我们的产业。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，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个小孩子讲故事，六七岁，跑来问一个拉比，他问拉比说，我怎么看不到我的灵魂？这很难回答。但是这个拉比很有智慧，他就告诉这个小朋友说，你的右手在哪里？他说在这里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你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好，现在把你的另外一只手举起来，你动一动，他也动一动，然后又告诉他，你把你的右脚伸出来，动一动，他也动一动，你的左脚伸出来，动一动，他就开始跳，很高兴跳起来了。这个拉比就告诉这个小朋友说，这个就是你的灵魂，你看不到，但是他在你的里面，你的手能动，你的脚能走，能跳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？当神在西乃山赐下妥拉，赐下摩西五经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领受了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就明白，马上就能够去行出神告诉他们的每一个律例典章教训命令。听是听见的，领受是领受的，可是没有办法马上行出来。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个立位记，神在告诉他们，如果你能够行出我告诉你的这一些话，那么你就能够蒙福。如果你不行我告诉你的这些话，那么咒诅就会临到你。我们常常误解神，好像是你要做这个我就赐福，你不做这个我就咒诅、惩罚、审判，其实是错的。妥拉好像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，还有你还有我的灵魂。神的话语好像我们的灵魂一样，如果我照着他的话去行的时候，我照着他所讲的这些妥拉去行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就很顺的，可以说是跟天跟地跟他一切所造的都能够调和了。或许你听不懂，或许你不明白，但是我要讲让你能够去思想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这个作者是一个犹太人，有人说他是保罗，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写的，没有确实的证据说他是保罗写的。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说，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太阳仍在，月亮还存，这个世界仍旧在运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。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，他的话没有收回过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，这整个的宇宙继续的运转，没有混乱，是因为神的话语，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了。今天一样的， 妥拉也是神的话语，他已经说你要照着这样去做，你的生命就归位了，你的生命就能够运转，好像跟着天地一起运转一样，在神的定律运作当中，不会出错，不会出乱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轻看神的话语，我们轻看妥拉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不知何去何从。当教会说我们现在不在旧约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只拥抱新约，可是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耶稣每一位使徒每一位门徒们，他们没有新约圣经，他们只有一本圣经，就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。这本书对他们来讲是神的话。我们在这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是神的话。耶稣说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你如果看着天象，你如果看着这整个宇宙继续在运转的话，那么你就要相信他的话语仍旧有效。他们在西乃山，今天的题目叫做在西乃山上，在西乃山，利未记第二十五章，利未记快读完了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，你只要记得神的话语在西乃山上所讲的，就是他的婚约，神跟以色列百姓结婚里面的内容条款。西乃山，在西乃山上，当他们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话语妥拉的时候，传统上称那一天是五旬节，那一天就是 Shavuot， 领受神的话语。2000年前，当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，那一天也是什么五旬节，第二次领受圣灵，第一次领受神的话语刻在石板上，第二次领受圣灵刻在哪里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们才学过利未记23章有神的节期，春天有三个节期，秋天有三个节期，中间这个是五旬节，很像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，金灯台中间这个通常称作仆人之灯，仆人之灯从这里点起的，三个在春天，三个在秋天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在逾越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庆祝，在以色列要庆祝7天，大家欢喜快乐，又吃又喝，可是还要读，还讲故事，讲出埃及记的故事。秋天的时候，祝棚节的时候也是一样，7天庆祝，事实上是8天，第8天最后一天叫做妥拉节。但是如果五旬节是领受神的话语，神的妥拉，那应该在这一天里面庆祝才对啊，五旬节只有一天，五旬节没有7天，那为什么还要有另外一个叫妥拉节？当有人这么问犹太人的圣经注释家的时候，他们的回答是，他们很喜欢用比喻，所以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耶稣用比喻跟大家讲话。他说，举个例来讲，好像是一对新婚夫妇结婚，五旬节的时候结婚，为什么结婚？因为我爱他，他爱我，就结婚了，然后我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。但是他说，所有的新婚夫妇其实都不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新婚那一天你以为你爱他就够了，他爱你就够了，其实不够，因为这个爱绝对没有办法让你过一辈子，带你走一辈子。爱必须要在日常生活的经历当中，摩擦当中呢，渐渐明白那个爱是一天一天一天的学习，一天一天一天的加多加深，以至于到50年的时候金婚啊，庆祝金婚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你在讲我爱你你爱我的时候绝对不一样了，绝对跟你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打都打不散的，彼此交融在一起的，不一样的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说当年神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陀拉给百姓，可是百姓不懂得珍惜。他们或许领受到神爱我们，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爱我们，这些百姓呢在当下蒙受这么大的恩典，或许他们也说我们也爱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可是这个关系没有经过考验，其实马上就受到考验了，他们马上就怎么样，拜金牛犊了。但是呢今天我们在看的，经过了累世累代的这个摩擦，累世累代的这个学习认知，现在的以色列百姓如果真的照着神所说的话去行的人，他现在认识这一位神，认识这位神。所以他们解释说五旬节领受妥拉一天，虽然神说要欢乐欢乐，但是呢不够不够。所以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祝棚节的时候其实就是预表着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有一天是不是神的帐幕有一天他要住在人间的时候，庆祝七天，欢乐快乐庆祝七天还不够，最后一天是什么？ Simha Torah， 我们要庆祝妥拉节。我们现在明白妥拉是这么的美好，妥拉是这样的，真的是神圣的，是灵，是生命，是与我们有益的，是真的表达了神爱我们的那个心。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大大的庆祝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神学我团队第二年，今年第二年要到以色列去，为什么时间那么长？我们的导游都摇摇头，你怎么要那么长？在最热闹的时间里面，最繁忙的时间里面你还延长，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团能够过一次妥拉节。你如果要过一次妥拉节真的很长，所以这次是15天，然后这次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他们如何庆祝妥拉节，会让你的印象更深刻一点。或许我这样在讲你不明白，但是你只要去看过一次，你真的就会明白神的话语，他们是怎么样的爱神的话语。整个立位记，你不要怕立位记好像很难读，我们读到今天你应该要喜欢它，而且甚至于我自己我都很爱立位记。你如果把你的眼睛放到出埃及记，从19章一直到34章最后这一段经文，好像它是一个你会照相的人用广角镜头在照，可以照全面的，好像布局是全面的。但是立位记呢就好像你把镜头怎么样拉近，然后呢一件一件的去看，仔仔细细的去拍摄，去看它的细节是什么，神在这里细细的讲是什么，你就会明白出埃及记一直连到立位记，清楚的将神的话语完全的表明给你们看。我今天希望你们听完之后至少把立位记或是录音，如果有的话把录音再听一次，仔细的再读一次，对你的帮助会非常大的，你的生命要改变。我们每一次在读立位记的时候，很多人的生命改变，因为神的话语带着能力，你当你听见了你就去做，你就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每一年我们的领受都是一年比一年多。今年讲到安息年，讲到喜年，谁知道今年是安息年的？都知道我们今年是安息年，据说9月13号开始就是喜年，就是进入喜年。所以今年是安息年跟喜年，也就是说今年是49年，7749安息年之后进入喜年。今年跟明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，你如果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它常常是重复的，你要注意它常常是重复，在那个时刻里面重复发生一件奇妙的事。 我要告诉你们，既然下个礼拜是五旬节，我要邀请每一位预备你的心，在这个礼拜里预备你的心。为什么？祷告，祷告，等候。我祷告，我等候，祷告等候什么？等候他所应许的圣灵的大浇灌。他可以再做一次，信不信？我相信他可以再做一次的，因为约珥书讲的，彼得已经引用了。但是我们来到了末世时代，2000年之后，就是此刻了。我邀请你们，如果你这个礼拜很忙的话，你先把你的一些事情放下，专心的来到他面前寻求，专心来到他的面前寻求，大大的张口。他说什么，他就要给你大大的充满。要求什么？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，为你自己预备你的心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安息年，有多少人知道安息年不是给人的？安息年是给土地的。有多少人知道安息年不是给日本的土地，也不是给美国的土地的，是给以色列地的。所以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也就是表示他们40年在旷野绕啊绕啊绕，有没有过安息年？不需要。但是一旦你进入了以色列，你就必须要过安息年。以色列百姓进去之后有没有过安息年？没有，他们没有过安息年。神的话从这边听进去，从这边怎么样出去了。今年是安息年，在以色列地，他们的政府一直在呼吁着，你们农夫们，你要过安息年，政府要补助你们。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选择过安息年，非常重要，在以色列地过安息年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，今年安息年你不能种地，可是明年是什么？喜年，你也不能种地啊。安息年、喜年两年不能种地，你觉得有谁的信心那么大？那些农夫们呢？信心这么大？好，我听你的，两年不种。圣经的妥拉很少发出问题的，可是今天的妥拉让我们看见，他自己替你讲出那个问题来，他替你把里面的问号讲出来。我们看25章第18节，神再讲一次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。这是谁的？是神的，他的话我们一定要，你夸大一点去相信，拥抱都不为过的。他的话，神的话，如果他的话能够使宇宙万物的运行按照规矩，按照他所定的法则在运行，那么他的话不是小事。所以神说，我的话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这是命令，你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喜不喜欢在你的地上安然居住？不管你在哪里，平安。安然居住的意思就是你有 shalom， 你住在这个地上有 shalom， 没有惊吓， shalom， 你们可以安然居住。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什么？听他的话，要听他的话。19节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再讲一次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要遵行他的话。20节，你们若说，好，他允许你发出问题了，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产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最担心的就是吃什么呢？神说，我必，你要注意神说必啊，神的必字你要抓住。他如果在圣经里面每一次他讲说我必，抓住他那个必字，神啊，你说的，你说你必，他说必就必，必是什么意思？一定，绝对。他说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你地便生出3年的土产。第6年、第7年都还没来到，第6年你就会收藏3年的土产，3年。超过以往的，神先走在你面前哦，神先走在你的心思意念之前，他第6年已经供应你3年了，以至于你到了安息年，你根本不要担心。他说意思就是你不要担心你要吃什么，他已经预备了。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第八年你可以耕种了，第七年过去，第八年你可以耕种了，也要吃陈粮。你耕种的时候还没有长出来，所以你还继续吃第六年给你的那些食物，是不是？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，表示怎么样？吃不完，太多了，继续吃。有没有人还要吃的？没有。他说你会为了新粮已经来了，你就会把陈粮怎么样挪走，一点都不会缺乏的。所以安息年、喜年连在一起，你受到试炼了，你受到试炼了，如同我们在过安息日一样。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借口，我星期六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在美国孩子只有星期六才有时间去学这个学那，如果我过安息日的话，哦，我怎么办？这一天我要买菜、洗衣，还要做一切事情，简直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呢，不跟你讨价还价，他说休息，你就要休息，从安息日里面练习休息。到了安息年的时候呢，一整年什么都不要做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神不要以色列百姓去种地，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为了那个地吗？他是连续那个地吗？他说地要休息，地要不要休息？地要休息，这是神讲的。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亚当，当他犯罪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，他犯罪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第三章第十七节，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。你要终身劳苦，你才可以得吃啊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出来的。这是因为亚当的悖逆、亚当的悖约所得到的刑罚，就是人必须要劳苦耕种才能够糊口，才能够吃东西。但是安息年呢，当你再一次听他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，你听我的话。亚当没有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必须要辛勤劳苦，对不对？才能吃。现在神说，再一次给你机会，你如果听我的话，不种植，不种植，地自然生出食物来给你吃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当然你现在点头说你信，你因为你不是农夫，你也不是在以色列地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在那个当下他们是怎么想的。可是神在这里给人他的选民一个怜悯的机会，今年你放下一切，你不要种植了，我让地如同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地长出来让你吃，你信不信？我觉得神一直在试验他的百姓，试验人的，真的只有一句话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信不信我，你信不信我？他说什么你信不信？就是这样。你有选择，你一个选择就是我信，一个选择就是真的吗？我有头脑哎，我也有能力耶，我总要去试试看吧。这就是我们人。所以神在挑战我们的时候，真的他就回到基本，你信不信，你听不听，就是这样子。当然你要有他的话，他的话给你的时候，你信不信，你听不听？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听，愿意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时候要服侍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还要带洒净，对不对？我说洒净就是因为他说的嘛，所以我就信嘛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这样的人有福了，感谢主，这样的人有福了。以色列百姓不听，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，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，你如果 注意的话，其实神常常在试验我们，他的选民呢，在试验我们一件事情，说你要不要放手，你要不要放手让我来，你肯不肯放手，你肯不肯放手让我来。如果你说你肯，你就会发现你就成价地的高处。历代志下36章第21节，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口所说的话，地要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。植满了多少年？70年。7749表示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？490年。在那一块地进去以后，490年以色列百姓没有守安息年。他的地有没有休息过？没休息过。所以神说被掳，掳多久？70年。神的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或许认识他是有爱的神，是，他是有爱的神，但你不要忘记啊，他从来不背乎他自己的话。你不守他的话，就要承受咒诅。我要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，我们从神那里领受，让我们来学习，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，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，不要跟他讨价还价。如果你的里面开始有疑惑、有挣扎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口祷告，主，我相信你的话，虽然我不明白，可是我相信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的话一定可以使我度过的，你的话永不改变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。我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怎么来试验我们，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会不会试验我们，都被试验过，对不对？他会试验我们的。他试验我们是因为他恨我们吗？不是，他是为我们好，他爱我们，但是他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，他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一样圣洁，所以要经过试验。但是他试验我们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是他没有教导，他有教导。今天我们思想在做一个改变，他的话，他在妥拉里讲，你要遵守这个诫命，你要遵守这个律例，我所告诉你的这些话，你要行出来，你要遵守，你要竭力的去遵守每一句我所讲的话，这些话都是神的教导，好像父母在教导小孩子一样，告诉他，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。但是你如果再不听，不听就有一个后果，会有一个很大的后果。这就是神在利未记26章告诉他的百姓的。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，你们要听，把着我们的手，带着我们出来，一件一件的告诉我们，指示我们怎么做，怎么做圣洁的孩子。他怎么讲，你就怎么做，没事。他的全能就托住你的灵魂，你身体里面那个灵魂，你的整个人后病完全可以完全在他面前。可是你要是不听的话呢，所有的问题就来了。神告诉我们，翻到26章，神每一次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不要忘记啊，我是谁？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你脑筋或许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想到他这句话，赶快回来，你就要想到他是谁？他是耶和华，他是那一位把我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的神。我原来是一无所有的，我原来是当奴隶的，但是他把我带出来，他把我带出来，个人，他赐给我这一切所有。他一再的强调，一再的强调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。阿们。我们一定要阿们。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你的，你的生命气息是不是他给你的？你知道人很容易就失掉生命吗？很脆弱的，因为他的怜悯，他的爱。所以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拜偶像，要守安息日。你会发现这两句话一直到新约都一直在重复，不可以拜偶像，要守安息日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没有改变。 第三节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对这句话你都可以背了，对不对？重复多少次，在圣经里面重复多少次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。你不要把这句话当成是口号，不要当成口号，喊喊而已。你知道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你们一定要行在我的律例，我的诫命当中。行不是知道，不是 intellectual， 不是你的理性知道而已，是你必须要活在我的话语里面，你必须要行在我的话语里面，那个是你必须要住在我的话语里面，然后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研究神的话语，你要很勤劳的，很孜孜酷酷的，你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学习他的话语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你要花时间去读他的话语，你要花时间去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。你们谁有腌过酸黄瓜？腌黄瓜有人腌过？你用什么？用醋也好，或是用米酒泡在里头。你放进去的那一刹那，请问你这个黄瓜是不是已经变了？还没有，你要等，要不要等？至少要等一天两天，对不对？一天两天之后，这个瓜那个味道才会进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不浸泡的话，你不会有味道，是不是？你不会有味道。如果今天中午要给你们吃黄瓜，我回去才切，酱油拌在一起，会不会有味道？绝对不会有味道的。所以神的话语如何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，就是你要浸泡在里面。你要是对神的话语一点都没有胃口的话，那么你还是你，黄瓜是黄瓜，酸醋是酸醋，酱油是酱油，分开的，没有关系的。圣经是圣经，摆在那里，就算你天天抱着它走来走去，仍旧圣经是圣经，你是你，明白吗？神的话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今天告诉你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你如果能够谨守遵行他的话，你要浸泡在他的里面，浸泡在他的里面。怎么浸泡？读、听、背诗篇119，你去看每一节，每一节都是在讲神的话，妥拉，直到你爱他，直到你睡觉也在想他，醒来也在想他，甚至于做梦都在想他。你说这样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就会发现你生命开始不一样，你身上发出来的那个光不一样，你味道不一样。黄瓜泡在里头三天之后，那个味道一定不一样，不再是原来的黄瓜了，对不对？是，你们都同意，感谢主，明白我在讲的意思了。所以你如果不泡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跟他没有关系，神的话语在你里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要讲我是基督徒，对不起，基督徒只是一个名字而已，没有实在。我刚刚在讲的什么妥拉，就好像是选民以色列百姓属他子民的什么灵魂，妥拉神的话就是你的灵魂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叫做基督徒，却常常是不是瞎子就是聋子，就是不会走路的。但愿神对我们讲话，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人，健康的属神的子民。你要有他的话，因为他的话就是你的灵。这耶稣啊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我讲的没意思。神的话就是灵，保罗讲是圣洁的，是好的，是与你有益的。抓住，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少时间，如果你还把你的心要分成两半的话，分到别的地方去的话，你会来不及，你会来不及。要把神的话存放在你的心里面。他说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食雨。这个雨不是说好我看你们都遵行我的律例典章了，好好下雨，不是，是雨水的运作就像这整个世界的运作，就好像整个宇宙的运作一样，它是按照时候来的，时雨按照时候来的。什么东西会挡住它不让它降下来？就是因为人，他造万物都是为我们人，而人不听他的话，运作就什么不通了，不通了，阻挡了，于是雨不下来。 我刚刚已经讲过，他用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，有一个律，自然律的运作。可你跟我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们是最宝贵的，最宝贵。他创造人，创造一切是为了人，所以人不遵循他的话语的时候不动，不对。所以为什么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在什么？劳苦叹息啊！这些人，我们要等你们到什么时候？罗马书第八章，劳苦叹息，劳苦叹息，万物不是人，不是神，万物他在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能够回转，能够听他的话，以至于整个的运作就恢复了，就恢复了。所以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我们彼此鼓励，一起往前讨他的喜悦，使一切都恢复，这一切都恢复。所以当你们这样行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可以，你看地上长出来，他不讲别的，他讲地上长出吃的东西，让你们吃的饱足，可以安然居。人一生所需的就是这么简单，吃的饱足，安然居住，这些福气，拥有的一切都可以，拥有的这一切都可以。今天要打成功神学哦，在一些教会里面讲说，神是要你们有钱的，神是要你们享受的，神要给你们的，所以你们奉献好像在撒种一样，奉献下去你就会收很多很多的，你只要宣告你就可以蒙福的。今天要告诉你不要去信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不是这样讲的。神说你要蒙福是因为你遵行他的话语，他不会改变的，这是他的律，这是他的律，他所定的。如果你因为你去奉献很多，我现在讲奉献，大家都要奉献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我用奉献我来贿赂我的神，让他再更多的赐福给我，你就是伤害到我们的神了。他不是这样的神。那些贫穷的没有钱的人怎么办？不是，他给我们一条路，就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，就是遵循他的话语。遵循他的话语，连小孩子都可以做得到，连有钱的可以做得到，没有钱的可以做得到，老的要做得到，小的要做得到，谁都可以做得到。遵循他的话语，因为他话语放在这个地方，明白吗？这是唯一蒙福之道，并且在这些福之中，他说我要让你们有 shalom。 他说这些福气，你有享受一切的福气，你什么都有，可是你害怕着这个埃及要来攻打我，亚述要来攻打我，你就不能够安心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神要给你的福？不是，神要给你的福是你安然居住在你的地上，然后仇敌越过你去攻打别人，他不会攻打你，你会有真正的 shalom。 神让我们有真正的 shalom 平安，来享受这一切他赐给我们的福，是因为我们遵循他的话语。所以你就是有了一切，你没有平安等于零，明白吗？等于零，你没有平安等于零，你没有 shalom 等于零。所以最大的祝福就是从神那里来的 shalom， 这是福气赐给你们。我要住在你们当中，在你们当中行走，做你们的神。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应许，你如果尝过，你就会知道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值得你再去追求了，真的不值得。我叫神，当你有了神，你就有了一切，他是一切的一切。这些话真的不是口号，是真实的，盼望你们能听进去。但是说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循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带你们就要这样。这是背约，背约的时候就等于是神说我保护你们，我用 shalom 保护你们。可是你们不愿意遵行的时候呢，好像那个 shalom 的那个帐幕就怎么样收掉了，你们就暴露在任何你看不见的灵界的攻击当中，就来了，仇敌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拿走了，因为你不信他，因为你不肯遵行他的话语，所以你就没有保护了，全部拿走，暴露在那里。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可以说不仅是神的话语，并且也是个预言。这个预言呢，二十六章的不听从他话语的那个预言呢，全部应验，全部在历史书里面 五经之外的历史书里面、先知书里面找到证据，以色列百姓不听从他的话，弃绝他做他们的神，所以神就允许仇敌把他们带走了。以西结书第四章，以西结书第四章，我希望是对的。以西结书第四章，神要以西结向左边侧卧，躺在地上睡觉，向左边侧卧。他说你要侧卧390天，为以色列人的罪，以色列北国的罪390天，你要担当以色列家的罪，满了这些日子，你还要向右侧卧，担当犹大家的罪孽。我给你定规，侧卧40天，一天顶一年，390年。我只要讲以色列，因为犹大国后来回来了，神让他们被掳之后70年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地的缘故。可是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没有回来过390年。我要问你们，你们数学比较好的，390乘以7多少年？七倍。他说你们要是不肯听从，又不肯听从，又不肯听从，不是要七倍吗？啊，390年乘以7多少年？2730年。如果你照着他们在主前722年被掳之后没有再回来，然后你去算的话，在2008年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满了。以色列的罪孽到2008年的时候应该就满了，所以不停的他带人回去，带以色列回去，这些是另外一个议题。我要告诉你说，神的话绝对没有白费的，神的话每一句话都定准，神的话每一句话都应验。但是他不爱他们吗？错。当他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一直都保有一个希望给他们。他说40节，他说你们如果承认自己的罪，祖宗的罪，就是刚犯我的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，所以行事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，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。刑罚要服的，他爱你，但是他刑罚还是要给你的。他说我就纪念我跟雅各、以撒、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我不会灭绝你们，我不会背弃与你们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为你们的缘故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。这是神的应许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今天这个圣经已经全部应验在我们的眼前，全部应验。你要记得我们在读的，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所讲的话是句句定准的。今天我们看见他已经应验了，已经应验了。所以26章46节，这些律例、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。神的话，他的婚约的话，今天仍旧有效，今天仍旧有效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承担了他们不守神话语的咒诅，明白吗？因为不守神的话语，所以咒诅临到以色列百姓，临到人，耶稣承担了。承担之后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、新的灵、新的心，是让我们能够这一次怎么样，要行他的话了，要遵行他的话了。他的话没有取消，教会要回转，教会要来行神的话，要遵行神的话。你不能够再把头埋在沙里面像鸵鸟一样，真理已经彰显，他的话语我们一定要遵行的，我们一定要遵行的。他是这样一位神，爱我们的神，不将我们灭绝的神，你要爱他。27章利未记是最后一章，其实神可以停在26章结束就好了，但是为什么他后面还多出来这一段呢？许愿还要11，因为当他们被掳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看见他们如同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，是不是？据说有一个故事，在欧洲，当希特勒那个时候要开始把犹太人抓起来关到集中营的时候，在一个镇上，德军呢就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到镇上的广场去， 让他们站在那里，然后他就把一个拉比跳出来，然后打那个拉比，跟他讲说，告诉我你是不是神的选民，你还敢讲你是神的选民吗？这个拉比说，我们是神的选民。然后他就打他打他，最后把他打到地上去，脚放在他的身上，再问他，你现在还是神的选民吗？那个拉比声音变小，但是他说，只要我们不是去打人，不是去流无辜人的血的，我们仍旧是神的选民，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。或许会受苦，可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。因此27章他在讲什么？就是讲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在神的面前你都是有价值的，都是宝贝的、有价值的，是他看为宝贝的。并且这些人不能卖，前面25章告诉你不能卖，完全是我的，属神的，所有投生的都是他的，所有的牲畜投生的都是他的。到了30节，地上所有的树长出来1/10都是他的。你知道这些说都是他的，都是他的，都是他的，他在表达什么吗？表达说神是全世界的地主，所有的人都是属于他的，他是主人。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什么都是他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自己很有钱，以为这个是他自己的，那么他就好好思想，全是神的，一切都是神的。然后到最后，利未记最后这一段真的是很奇妙的。32节，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，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，不可问是好是坏，也不可更换。你若定要更换，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，不可赎回。什么叫帐下？帐下就是帐，就是牧羊人的帐，牧羊人的帐代表权柄，代表统治。主耶稣说，你记不记得他讲过一个故事，王要请宾客来赴他儿子的婚宴，就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借口，说我有什么事我不来，有什么事不来。王就派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到街上去，把所有的人都全部都叫进来，那些不配的人全部叫进来，那些乞丐，那些无家可归的，那些贫穷的，那些困苦的，那些没有人要的，全部都聚集过来。他们来了没有？都来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，恩典之门是打开的，他按着他自己的意志召聚人。我们传福音要小心，我们不要看人，因为这位王正在召聚这些，或是瞎子，或是瘸子，或是聋子，或是世人所看不起的，他在召聚这一群人，属于我的，不管是好的，不管是坏的，都是他的。你要记得哦，有残疾的可不可以献祭？绝对不可以献祭的。可是到最后他说什么？只要从我的帐下经过的渔民啊，剩下的人啊，经过的第十只就是我的，谁也不知道谁是第十只，你只要走过去一的算，剩下的是少数的，剩下的是少数的，剩下的是蒙恩典的，这是他的恩典。你是不是那第十只？你不要看你自己是好是坏，他说什么？我的不可以换。有人搞不清楚一定要换，没关系，你说一定要换，你带过来的连那一只都要归入这个里面，归主为圣。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要把话听进去，立位记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，这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，神跟我们立的约，所有属他的人，这些话语都是给我们听的，是我们要遵行。他的最后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这些愿意回应的人，你一定要回应。我觉得我里面是有火在烧，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没有时间了。不是说你不能计划你的未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你的未来里面没有包括耶稣，没有包括他的再来，没有意思，烟消云散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愿如同我们今天的诗歌一样，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，把你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他，在这个礼拜里面大大的呼求圣灵的浇灌，让圣灵来触摸你，只要一个触摸就够了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我们没有时间再浪费了， 我们也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大能大力在做什么，除非他来触摸我们，除非他来浇灌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来转化我们。要像雅各一样，抱着那个人，跟他摔跤的那个人说，你如果不给我，我就不放你走。我们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我们已经听见你的话，我们也听见你的声音，知道你是那位圣洁的神，并且你把那个圣洁之道已经赐给我们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，我不能。你甚至于把带着大能大力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。主，我们没有借口，我们向你所要的是更多更多圣灵的浇灌，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，使我们能活出圣洁的样式。愿你的圣灵在今天就做这奇妙的工。主啊，按着你的心意，你来赐福给今天在座每一个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耶和华必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耶和华必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耶和华必向你扬脸，赐你 shalom 平安，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。谁也不能夺走的 shalom 就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。 Amen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